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这是今年的最后一次的聚会了。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这样在恩典当中带我们经过2015年，我们为过去一年中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允许临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的试炼和难处来敬拜你。主，在这个圣诞节，这个喜庆的节日，我们纪念你差遣你的儿子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与我们同在，为我们降生，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受死，要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喜乐。主，我们赞美你，求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将神的话语向每个人显明。求你啊，今天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知道每年的圣诞节的时候都是普天同庆，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有一年法国的皇帝拿破仑，你知道他曾经啊征服了亚非欧三个州，可是当他在这个滑铁卢战役失败之后呢，就一蹶不振，被放逐在这个南大西洋的一个岛叫圣赫勒纳岛上，他只能享受有限的自由。当那年的圣诞节，当那个圣诞的钟声响起来的时候，他就想出来走走，听听那个圣诞的歌。这时呢，就被那个啊看守的士兵呢拦了回去。他自己就非常感慨，他说：“你看我啊，建了这么大的帝国，我当我有权利的时候，可以让几里人为我去战争，为我去死。你能够想象，当我死了以后，有人还会为我去死吗？”他活着的时候，他的权力一旦失去了，怎么样？就没人再没有人能够听他支配了。一个很小小的士兵就可以拦阻他享受他的自由。他说啊，可是，在耶稣这个人在降生20个世纪之后，怎么着啊？还有人在纪念他每年。他觉得很奇怪。他说：“我曾经率领过100万雄师，今天连一兵一卒都没有了。”我曾经横扫3个大洲，啊，现在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我远远比不上那个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可是呢，他的国去建立在人的心里，他已经赢得了千千万万的心灵，是很多人心甘情愿的为他牺牲，为他服务，把他的福音传遍天下。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拿破仑他这样的啊这样的一个评论的时候，你怎么想？我们知道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底耶稣到底是谁呢？其实我们知道，一个人他崇拜的对象就决定了他一生的生活。有的人啊崇拜明星成了追星族，有的人呢崇拜的权力，他想当高官，但是官有点落马的时候。在1989年的12月26日，罗马尼亚的那个总统就是切奥塞斯库，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是吧？他就是在1989年的12月26日啊就被处决了。他当时是吧，也是让就像中国的主席一样，也是万人崇拜他。可是到后来的时候，一旦是权力失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有的人是崇拜的学问，他可以拿好读几个博士。现在的人越来越看重的什么钱，哎，钱就决定了这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有的人崇拜有钱的人，就像凯瑞·帕克，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凯瑞·帕克吧，是吧？他死的时候留下了65亿澳元，是不是？不过他死于2005年的12月26日，你们都知道吗？到现在已经整整的怎么样10年了。所有这些人都要成为过去的，是不是？ 凯瑞·帕克会成为过去，亚历山大·拿破仑会成为过去，不管是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银行家，早晚都要成为过去。最可怕的是怎么样？早晚你和我怎么样也要成为过去，是不是？但是唯有一位他永远都不会过去。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那里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怎么样都是一样的。从外面看，拿破仑从外面看，那耶稣不过是一个人呢、啊、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但是他不知道耶稣其实怎么样是人类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啊，在过着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再次思想耶稣的降生，他对我的生命、对你的生命、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知道整本的圣经就是记录的神拯救人的历史，人因犯罪堕落了，死在罪中，那么神借着谁来拯救？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人。我们知道因为亚当他们不信靠神，听了魔鬼的谎言，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结果就陷入在罪恶和死亡当中。但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里应许给亚当说，将来神要透过女人的后裔要打破魔鬼的头，把那些个在罪和死亡当中被魔鬼所欺压的灵魂拯救出来。神就是照着这个应许，在两千年前让他的儿子通过童女玛利亚降生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今天我们看看啊，耶稣这个神的儿子，他是生命的主，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到底对他有什么反应？到底对他有什么反应？第二章第一节说啊，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这段说里说到耶稣降生的时间和地点，就时间是什么？在希律王，在希律作王的时候，地点呢是犹太的伯利恒。你知道当耶稣来的时候，整个的犹太人都在罗马人的统治下，就在罗马帝国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犹大呢只是罗马的一个行省，相当于殖民地。在这时候呢，统治这个犹大这个小国的是谁呢？是希律王。这个希律王他是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我想你读过圣经就知道，亚伯兰一个儿子生以撒，以撒呢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而这个以扫呢又叫以东，又叫以东。所以呢这个大希律王啊，他是以扫的后代，他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犹太人。但是呢因为他有很好的很高的那种政治才能，所以呢罗马人就封他来怎么样来做犹太人的王，来治理当时的以色列。就在他做王的时候怎么样，耶稣降生了，耶稣降生了。这个地点呢是伯利恒，伯利恒是在耶路撒冷南面的一个小镇，一个小镇离着耶路撒冷呢只有几公里，几公里。我们就是我们上次我们讲路德记的时候，是波阿斯遇见什么遇见路德的地方。所以到后来上百年之后，是大卫王，大卫有生了大卫王，是大卫王的故乡。所以呢这个伯利恒呢也成为大卫的城，就像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二章十一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耶稣，是不是？因为耶稣降生在大卫王的故乡，所以呢因为他是什么，他也是王，他也是王。据说耶稣他诞生在其实就是在伯利恒附近的就是一个山洞里，因为那里客店里没有地方，那时候那是人他们放羊啊，就在山上挖一个洞，挖一个洞，然后就作为牲畜的就是作为就是养牲畜的地方。耶稣呢就降生在那么一个洞里，洞里。现在呢就是罗马的教会呢在上面盖了一个很大的教堂， 叫主诞堂，主诞堂这个教堂仍然在那里屹立着，在那里屹立着啊。那个洞啊，很因为是这个养牲口的地方嘛，所以洞是很低，所以你要人想进去啊，要想人进去，必须要弯着腰才能进去。所以呢，在这里有很好的象征的意义，就是说一个人他要真正的想来朝见耶稣，怎么样？必须弯着腰。很多的人每年仍然到主诞堂那里怎么看耶稣出生的那个地方，在那里点着53盏的火灯，然后下边说啊，有几个博士来到，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结果希律王听见了，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你知道吗？这几个博士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博士，不跟这个没关系，他们可能是星象学家，他们对这个天象啊有很深的研究，他们通过观察天上的星星来预测未来。我想我们中国也有那种星象学家，他们的职业就是观察天象，从观察天象当中发现有一颗星出现了，有颗星星了，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星象学，所以呢，他们从星象能够预知人的祸福。他们想，我们知道，说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从由这个他降生的时候这颗所出现的星所决定的。当然，这一颗明亮的星在天上出现呢，就预示着一位君王诞生了，君王竟然诞生了。其实当耶稣诞生的时候，整个的世界都在期盼着救主的来临。耶稣来到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整个的世界正在盼望着，尤其是犹太人，他们盼望着能够有一位救主，神所应许的救主能够来到这个世界，能够重新建立大卫的国度。他们深深的知道，人要想建立一个黄金的时代，不可能离开神，不能没有神。一个这个世界离开了神，就没有真正的和平，没有真正的繁荣。一个人离开了神，他不会找到真正的幸福。所以耶稣就在这时候进入到人类的历史中，进入这个正在等待中的世界。可是当希律王听见了以后，他的心里怎么样就不安了，因为这时候希律做王，是不是啊？当他听见说一个新的犹太人的王要诞生，怎么样，这就威胁到他的统治，所以他开始担忧。因为这个新生王的诞生会扰乱他的生活，会威胁他的地位，威胁他的权势，所以他最初的本能怎么样，就是要除掉他。我们知道，当希律王知道耶稣将要出生在伯利恒之后，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个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个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我们知道希律真的是想去朝拜主耶稣吗？不是，他是想杀害主耶稣。因为他是偷偷的把那些个博士的们叫来，是不是啊？想暗暗的就把耶稣杀掉。很多人都这样，现在这世界上也是这样，有一部分的人是不是啊？他们会担心耶稣会影响他们的地位，影响他们的权势，所以呢，他们就想杀掉耶稣。但是耶稣，神不允许他们，是不是？神不允许他们。一个任意妄为的人，他与神的国是没有任何关的，没有任何份的。然后我们知道，啊，希律王听见了不安，但是更奇怪的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耶路撒冷的人，他们都是神的百姓啊，是吧？神自己的子民，当听到神所应许的救主诞生的时候，怎么样？也会感到不安。为什么感到不安呢？因为这时候罗马人正在统治犹太， 犹太人实际上是十分的不甘心，虽然他们明明的不敢反抗，但是他们希望啊能够早日的推翻罗马人的统治，脱离罗马的政权。他们因为他们所盼望的救主是一位政治的领袖，是一位军事的领袖，把他们从罗马人的统治当中释放出来。如果耶稣如果真正的将出来是这样的政治领袖的话，会带领人来起义，那么这个国家怎么样，就再也没有真正的平安。所以他们也心里不安，他们会害怕到政治的运动、流血革命会冲击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们不安就是因为他对弥赛亚错误的认识，他们认为耶稣将来他会是一位政治的领袖，会通过武力来解放他们。其实他们不知道耶稣不是这样的王。我们上次说耶稣演怎么样，他要把人从罪恶、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他不是一位政治的领袖，他是一位怎么样啊？是神的儿子，他要把人从魔鬼的权下，不是从政府的权势下释放出来，要赐给他们真实的自由。我们外面政治上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现在的澳洲是不是啊？我们每个人政治上可以都享有自由，我们的心灵真正的自由吗？我们多少的人为啊我们的家庭的生活、为婚姻、为我们的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自己的个人的习惯所捆绑，没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当耶稣他进入你的生命的时候，真实的掌管你的生命的时候，你才会有真正的自由。今天我想也是，你看希律王不安是吧，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是不安，他们害怕说啊，耶稣如果真的来了，那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就会面临着巨大的变动。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也是这样，你是不是这样呢？如果耶稣真的今天来，你是会感到真正的会高兴吗？有时候我们去看一个人去，你知道吧，啊，他对死亡真的一无所惧。他说他经常得了很重的病，他说我自己完全不害怕，因为什么，他自己知道将来要到哪里去。你要真的知道，如果你要知道耶稣今天要来，你心里会真的平安吗？你真正的心里预备好了没有吗？如果你只是一个挂名的、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恐怕当耶稣真正的来的时候，你不会感到平安的，不会感到平安。然后我们再看下边是这个啊，祭司长和文士的反应。那么希律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在犹太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我们知道祭司和文士们他们对圣经当然是非常的熟悉是吧，当一听说基督要来了，基督要出生在哪里呢，就出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弥迦书，在旧约的圣经弥迦书五章二节那里说，这个圣经的预言早在耶稣诞生以前700年已经神已经说出来了，在那说伯利恒的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虽然是个很小的城是不是，但是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你想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谁的根源从太初就有啊，只有神的根源才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我们知道当一说这个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个是神的儿子。所以当希律王问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回答非常的清楚，因为他对圣经是那样的熟悉是不是啊？回答的一点也不含糊，他们非常的熟悉啊旧约的圣经，也非常能够熟练的引用着圣经，但是他们所有的认识都是在哪里啊，都在头脑中，没有在心灵上。如果他们真的是在心灵上说知道啊，这个耶稣诞生在伯利恒，而且怎么样，这个天使的星已经出现了， 他们一定怎么样，会去寻找他。可是这时候所有的犹太人没有一个人前去到伯利恒怎么样去寻求耶稣，没有一个人。倒是那外邦的人到犹太地来寻找耶稣。我们知道这些祭司长是在神面前侍奉神的人呢、啊，是吧，是当时的宗教的领袖，文士当然他们熟悉旧约的律法，用神的律法来教导百姓，好像他们啊认识神，其实他们对神完全的不认识，因为他中没有一个人去寻找基督，好像基督的降生跟他们完全的没有关系。他们每天怎么样都忙着圣殿的礼节，辩论律法，是吧，而完全的忽略了耶稣的存在。这个世界救主已经诞生了，没有一个人去关心他们啊，对基督只有头脑上的认识，对他心里没有真正的渴慕。可以说他们是宗教人物，是吧，对属灵的事是门外汉。圣经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你知道从一开始当耶稣降临来到自己的百姓中间，到自己的地方来怎么样，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其实到最后就是这些个人鼓动着百姓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祭司长和文士的反应。祭司长问了，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对耶稣也只是头脑上的认识啊？你的心里真正的对主有认识吗？如果你有真正的认识的话，你一定会对神有渴慕的。耶稣说啊，喝这个水的还要再喝，喝世俗之水的还要再喝，人要喝我所赐的水他就永远不渴，而且他所赐的水要在你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如果你只是头脑上认识耶稣的话，这些个东西并不能真正的给你带来满足的，只有当你的心灵里面真正的得着了主，你才有这个真正的满足。我们再看这个东方的博士，你知道这时候啊，整个的神的百姓没有一个人去来寻求主，没有寻求主，虽然直到救主降临，但是这几个东方的博士他们看见了耶稣出现的时候的星星，所以他们有属天的启示，懂了吧？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他们有属灵的启示。他们知道犹太人的王将要降生，所以他们就从东方长途跋涉来到犹太地，要来敬拜这位新生的王。你要想想，一个犹太人的王跟东方的博士有没有关系啊？应该是没关系，是不是啊？就像一个犹太人，一个今天一个阿拉伯的王，跟我们中国人有没有关系啊？完全没关系，是不是啊？而且他们是犹太，他们又不是犹太人，好像一点关系没有，但是他们却千里迢迢来敬拜这位王。我们也许他们能够知道，说这个犹太的这个王是不是一个国家的王，而是生命的王。生命的王是人类的救主，我们当然是啊，对这些我们并不是完全了解。啊，其实我们当然知道，耶稣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王，他也是外邦人的王，所有的人都应当来敬拜他。我们知道当这几个博士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的时候，他们就来到哪里啊？他们没有去伯利恒，是不是啊？他们凭着心走，但是他们也凭着自己的头脑，觉得一个王他应当诞生在什么？诞生在伯利恒，诞生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啊，是不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神的儿子诞生在一个无名的小镇，诞生在无名的小镇。所以他们没有再继续的跟随那个新的引导，他们根据他们人的判断，所以呢就来到哪里啊？来到伯利恒，来到耶路撒冷。可是耶路撒冷怎么样？没有。所以他们当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问这些个祭司长、民事和文士的时候，才知道怎么样？耶稣要出生在哪里啊？ 出生在伯利恒。啊，他们一开始由心的引导，现在 转为怎么由神的话语做引导。只有神的话语的引导才是完全绝对的，意识到了吗？神的话语对你人生的引导才是最正确的引导。当然他们啊，结果当他们啊，当他们有了神的话，当他们再出现的时候，这个星再次的出现，那么呢就引领他们，一直把他们带到伯利恒。所以说呢，说这是说他们听见的王话，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我们知道这个星啊，这时候有圣灵明确的引导，就在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这个星一直引领他们来到主耶稣的那里。主要他们看，当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们看见了那星，就大大的欢喜。最后他们终于怎么样找到这个犹太人的王。我想当他们一路长途跋涉，他们目的就是我要看到怎么样这个犹太人的王。当他们遇见这个婴孩耶稣的时候，他们的心里怎么样充满了欢喜快乐，充满了快乐。我不知道你的心里是这样，其实我们人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能够怎么样，能够遇见主耶稣，能够信靠主耶稣。当他们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和没药为礼物献给他。我们看到啊，这三个博士，他们对基督有正确的认识和敬拜，是不是？他们看见了那小孩子，就伏伏敬拜那小孩子，他们没有敬拜他妈妈，是不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天主教的是拜他妈妈，可是呢没有，他们夫妇拜那小孩子，他们拜了以后，当然然后呢还要奉献贵重的礼物，因为他们遇见了这位真实的主，真实的王。我们的敬拜，夫妇的敬拜是需要怀着一个敬畏的心的，不是随随便便的来，因为神是王，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通过敬拜让神来管理我们的生活，让他真正的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神。所以他们敬拜完之后，当然后就是什么呀，就是奉献，敬拜之后就奉献。因为一个人他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敬拜的结果就是奉献自己，奉献自己不单单是财物，而且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一切都可以奉献给神。我们看看，你知道吗，按着东方人的风俗，那时候你要朝见君王的人绝对怎么样，不能够空手去朝见的。圣经上也说，给那些个以色列人说，你要朝见，每年三次来朝见我，因为不能空着手，必须携带礼物。当然这几位这个博士也有礼物来献上的，是不是？我们在一般的图片中或者一般的电影里，我们看的是三个博士，其实并不一定是三个博士。他们就认为，其实我们谈的就是因为这个博士拿的这几件礼物，什么呀？黄金、乳香和没药这三件礼物，可能他觉得啊，每个人拿着一件礼物，其实不一定是三位博士。至于几位博士，我们也不知道。这就说有几个。我们看今天看到礼物，金子，首先是金子，黄金呢？黄金是献给君王的礼物，你知道吗？金子、黄金是金属之王啊，最适合作为礼物献给一个君王，因为耶稣是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黄金象征着神的荣耀、神的尊贵，在圣所里怎么样？全是金子。嗯，你说最近我们一个朋友他回了国了，你知道吧，他的女朋友不信主的，懂了吧？那女朋友不信主的，然后呢他有一天做梦的时候看见神像的显现，全身都是发着金黄的光，你知道吧，讲着金黄的光。黄金代表着神位格的完美无瑕，主耶稣是君王，是天国的君王。第二个礼物呢，献的是乳香呢，是献给祭司的礼物，献给祭司的礼物。我们知道乳香在这个